我们今回咧系继续思想哈巴谷书嘅信息。我们今日系去到哈巴谷书第二章五节至到二十节。我俾嘅题目叫做乱与治。喺2019年，喺台湾大选前夕，台湾人就选上乱呢个字嚟形容今日呢个世界嘅局势。事实上，我哋睇睇呢一年所发生嘅大事，譬如好似中美贸易战啦，香港反送中运动啦。100万人跟住200万人上街抗议政府立恶法，无数人被捕、被起诉、被打压，是香港开埠以来从未曾发生过的事。到2019年尾，更加开始爆发咗呢个所谓武汉肺炎。到今日呢一个嘅瘟疫席卷全球，直至到今日有差唔多有270万人感染，17万人死亡。其实可能这个数字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所以用这个乱字来形容今天的世界呢是非常恰当的。我就想起唐朝一个诗人叫做权德瑜写过一首这样的诗，他说十年尘一别，征路此相逢，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从表面睇嚟，呢首诗系写两个朋友久别重逢，其实又各奔前程，彼此分离。而前面系一条乜嘢路呢？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既有千峰在前，又夕夕有斜阳，日就要落，一片苍茫嘅感觉。人生在世喺征路上，离同埋合。别与逢，既属偶然，又是匆匆，更不知道前路如何，是很难预料，有些令人黯然神伤。今天我们读起这首诗，我就觉得相逢的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这个乱局。我是读历史的，翻开这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神州，我们发觉乱这个怪物真是十年尘一别，征路此相逢。何解呢？我们简单来看看这八年来发生什么事。1909年日军占领锦州，东北省全部陷落，启开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19年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的条约里面，盟国竟然之间拒绝中国的要求，将这个山东半岛本来是这个德国的所谓那个霸占的归还回给中国。但是巴黎条约里面竟然之间将中国的要求是拒绝，将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整个中国罢市罢工，启开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个转捩点来的。1929年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世界大萧条了， Great Depression 的开始。在美国失业人数是增加了 200%。 这个 Depression 一直去到1933年，失业人数竟然之间达到 25%， 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厉害最厉害的一个危机。1939年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进攻波兰，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1949年龙应台写了一本非常震撼的书，就叫做1949大江大海，是讲述国民党在内战里面大败退守台湾，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投向大江再走向大海。他怎样描绘这一年呢？因为所有颠沛流离最后都是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上了船就是一生，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龙应台用最尖锐的文笔，不单止让我们认识这个非常不寻常的1949年，更是让我们了解这一代的中国人是怎样。不单止是走出大江面向大海，这一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就寫中國裏面又怎樣呢？香港大學的歷史學家馮霞就寫過一本書，又是關於1949年，個書名叫做《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如果認識近代史的人，你發覺馮教授所用這個名字是雖不中亦不願意。1959年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沒有忘記到1958年至1960年是所謂中國的大躍進時代。另一個字是不是叫做大躍進，而是叫做大饑荒。1959年中國舉行這個廬山會議，這個開國英雄也是領解放軍對抗美國的美軍的這個的所謂朝鮮戰爭的彭德懷將軍上書，萬言上書批評大躍進，結果被打落馬，最後被鬥而死，極其凄慘。這個大饑荒有什麼結果呢？又根據香港大學教授馮霞在那本書叫《Mao's Great Famine》，根據他研究調查，在這一次的大饑荒裏面有4500萬人餓死，史無前例。1969年美國阿波羅號登上月球，太空人 Armstrong 的名句，他說在我個人來說是一小步，在人類來說一大步，同年也是歷史上第一部電腦面世，啟開了一個新的世界。1979年中國和越南戰爭爆發，這個四人幫沒了，這個的文革又結束了，向中國開始四化運動，中國的教堂得以開放，在寧波的百年堂是文革之後第一間開放的教堂，同年也是開始了深圳的經濟特區，啟開了新中國的新時代。1989年這個新時代只是隔了10年，就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坦克車鎮壓，學生抗議，直到今日為止都留下很多很多的傷痕。1989年不單止對中國是一個重要的一年，對世界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為柏林的圍牆倒塌了，東歐的共產國家好像骨牌一樣一個一個的倒塌下來，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這個世界是換上另外一個秩序。到1999年中美關係再進一步的緊密，在北京簽署了有關中國加入世貿 WTO 的雙邊協議，就將中國推上一個新的局面。2009年英國的《金融時報》的社論有一篇非常有趣的一個的文章，說2009年是最奇怪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太正常了。但是事隔十年之後，2019年我可以說這一年是太不正常，我們今天仍然處於一個不正常的亂局當中。如果你總結上述的簡單的描述，似乎看到每十年之末呢就會有個亂局的出現，但大家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凡九就必亂，我也不會說這個九字有什麼特別的魔術，它只不過告訴我們歷史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亂局在歷史裏面是不住的重演，不住的重演。事實上我們看看聖經，我們看到非常有趣的模式，聖經的主題也是用個亂字來說，亂即是個個規矩沒有了，治就將它整成一個有規有矩的一個局面。上帝創造這個世界之前，這個世界是地是虛空混動，淵綿黑暗，空虛混沌的希伯來文的字叫 Tiamat 就是亂。神創造這個世界是從一個亂局成為一個有規有矩的地方，去做出光，分出黑和白晝，是時間上有規有矩，四季裏面寒暑假息，日頭裏面有日頭有夜晚，是有規有矩。不單止時間上是有規有矩，並且在空間裏面也是，上帝是將分開天空和大地，又做海洋和陸地，有界限，做動物的時候也是物各從其類，家庭也是有規矩， 有男有女，有夫有妻，从一个没规矩的乱局创造出一个有规有矩的地方，这个就是上帝的创造了， 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这个乱局又来翻了。发生什么事？因为亚当犯罪，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出荆棘蒺藜，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的一生就好像和大自然在斗争，无论是天气、疾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大地里面不住的斗争，最后都是被大自然所吞噬，尘归尘，土归土。不但如是，人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富人生产有痛苦，人做工有痛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了。人生到七十岁或者八十岁，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更惨，家庭也都发生乱局了。该人杀了阿爸，被神驱走出乐园，要流荡，没有安全感。当人面对一个这样的乱局的时候，他就企图去治理这个乱局。圣经就说，当该人被驱逐出上帝的乐园，流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起一座城去保护自己，生一个仔继续延续他的后裔。有趣的地方，他称这个城还有改一个仔的名字，就叫做以诺。以诺是什么意思？以诺是再一次创造，人的创造和上帝的创造互相抗衡，人要起一座城来保护他自己，结束这个流荡的生活。人要生个仔，战胜死亡，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以为这个就是永恒。但是没几耐，乱局又出来了，神就要用洪水治理这个大地，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但随之而来又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受咒诅。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人就要征服，要做霸权，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可以用他们的 technology， 用他们的合作、就起一个塔，塔顶通天，传扬人的名。神就变乱他们，又开始有乱局。似乎我们看到乱和人类是永远走在一起的。该人在那里建成，结束流荡，但他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叫做罗德之地。罗德的希伯来文就是流荡的意思。巴别塔建在哪里？士拿。士拿什么意思？就是乱。在乱的地方去治，始终都是乱，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当我们在一个乱局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躲埋了，掩面不看，就好像哈巴谷在一个乱局之际，他就向神在那里申冤：神啊，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但你好像完全不理会一样。神不是不理会，上帝说我必伸冤，虽然迟疑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上帝必定会审问搞乱局的人，上帝一定会治理这个乱局。所以我们看到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五节至二十节，上帝怎样看这个乱局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上帝用了五幅图画去告诉我们，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他一定会治理这个乱局。或者我们逐段逐段来看一看，究竟这五幅是什么图画呢？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五节至第八节，圣经这样说：加拿大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狂冲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囤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各德民 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逐语讥讽他，说：祸哉，加拿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作他们的老民么？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所夺的民都必抢夺你。圣经用了一幅叫高利贷大耳窿的图画来形容加拿大人和这个乱局。多多取人的当头，当头就是大耳窿借贷的时候收取的高息和还款。咬伤你，其实这个字咬伤你是知道欠你债的，所以 NIV 就叫做 debtors。 所以很明显这一幅是一个借贷的图画，圣经是利用一个大耳窿的图画去形容到那些加拿大人怎样去压榨人，怎样去欺压人，造成一个乱局。他们有什么特色呢？第五节说，扩充心欲，好似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他们的心就好像阴间一样，好像死亡一样，永远不会满足的，永不止息的，贪得无厌的。他们贪什么？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收取人的当头，贪财贪利，不惜用暴力流人血，强暴去抢夺那些不属自己的。钱和乱似乎永远分不开的，难怪中国人的钱字是金字，就窝字，窝字即是打仗，因钱而打交、杀人、流人血、强暴。钱就好像咸水一样，越饮越渴，永无止息。贪不只是那些财物，还有权呢、名呢，不惜用榨取、抢夺来增加自己的财宝和其他的地位。其实啊，我们看一看，不单止是加拿大人有，今天的社会何尝不是呢？财富只是集中一小部分人，尤其是当政府权冲这个大耳窿，欺压欺诈国民敛财，你看一看，当权者就盆满钵满，结果都是得个乱字。我们看中国历史，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一向是以农立国，当那些人民是没得食被榨取，我们就会发觉他就会起来，所谓民变。唐朝的王朝之乱、就是因为这样而倒塌、明朝的李自成闯祸、闯王，直打到北京，因此明就会倒塌。太平天国的时候，这个太平天国也是一种的民变。当政府权冲大耳窿，好像哈巴谷所形容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收取当头的，等于一个重税、抢夺他国，杀人流血，施行强暴，很明显个结果就是乱。所以哈巴谷书第七节说，咬伤你的、咬伤你呢是被认为榨取你的，就会忽然起来兴起，他们要造反抢夺你们，这些是常规，是历史的明证，也都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和惩治。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幅图画，我叫维稳之乱，第九节至十一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因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欢叫，房里的梁栋必响声。这幅是什么图画来呢？这幅图画就是那些鹰的图画、那些鹰通常是将个巢是捉在较高的地方，通常是100尺以上之高的，以防止其他的动物来侵扰它的小鹰、这个就是它们的安乐窝，这个就是维稳的方法。还有通常那些鹰呢是有几个巢的，以作防范。哈巴谷书就是利用这幅鹰的图画来形容到那些加拿大人，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很怕他的权是被人剥夺，对他来讲维稳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哈巴谷书，哈巴谷就怎么说呢？他说为本家 積蓄不義之財，在各處搭禍，在高處搭禍，指望免災的有禍了。他怎麼維穩呢？妄圖謀剪除多國之民，為本家積蓄不義之財，以為多財，擴張他自己的勢力，這樣就可以能夠維穩，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個的安枕無憂，加達底人於是就東征西伏，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以為這樣就會搞定了，去踐踏人，萬萬想不到保護他的城牆，建立他家的棟梁，竟然成為他的致命傷。所以十一節就說，牆裡的石頭必呼叫，房裡的棟梁必應聲。事實上，我們看歷史裡面，我們看到多的所謂霸國，強大的希臘國，或者是羅馬國，稱霸歐亞，結果都是被自己的牆的石頭，自己屋企的棟梁作反而滅亡。這個也是上帝透過這些工具去懲治他們。第三幅圖畫我叫霸權之亂，我們再看第十二節至十四節，他說人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一的有禍了。眾民所勞碌得來的被火焚燒，列國由怒罰而得的歸於虛空，不都出於萬軍之耶和華麼？認識耶和華榮耀和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樣。這幅是城和邑的圖畫，城和邑是代表了保障。這些城和邑怎樣建起來？是用人的血，是用罪孽建立，他們用武力強權謀殺血腥的罪行去建立他們的大帝國，將他們視為地球的霸主，以為他們的勞碌，他們的勞力就可以幫他們成為世界的霸主。其實城這個主題在聖經是很重要的主題，當該隱被逐出伊甸園的時候，聖經就告訴你，他就離開上帝的地，向東而行，並且去到羅德之地建立一個城，將個城改名做以諾。以諾是第二次創造，是人創造來抗衡上帝第一次的創造。去到創世紀第十章的時候，挪亞的後裔靈六被咒坐為奴隸的奴隸，他就要反抗，要做一個英勇的獵戶。所謂英勇的獵戶原文是一個殘酷濫權的暴君，獵戶的意思就是征服者。於是他到處去征霸流血，他在士拿的地方建了一座城，建了有幾座城，有巴別、以力、甲尼。以別巴別是指神的門，以力即是永恆，即是時間，阿甲即是空間 space， 甲尼是權力。他用建立他的權力霸佔了所有的地方，以為可以征服時間，征服空間。到了十一章的時候，他更加建造這個巴別塔，建造一座城，塔頂通天，傳揚他們的科技智慧，征服一切。神就變亂他們的口音，因為他們建立在這個士拿的地方。士拿這個字在希伯來文就是亂的意思。所以聖經的神學裡面來講，聖和一是想是講到話，人是用他自己的智慧、權力、暴力去征服、去抗衡、去建立他們自己的王國，但是沒有想到他們都在士拿之地去建造，中到頭來都是得個亂字。所以哈巴谷在第十三節就說，眾民所勞得的被火焚燒，列國由勞乏而得的歸於虛空，不都出於耶和華嗎？認識耶和華榮耀和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人以為靠自己的治理方法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國，是何等愚昧的一件事，最後都是得個亂字。唯有認識耶和華的榮耀和知識，知道這個大地是屬耶和華，唯有耶和華的榮耀充滿大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樣，那個才是真正治理的方法。我們再來看看第四幅圖畫， 是失控的图画。在第十五至十七节，他说吸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未受割礼的耶和右手的杯必得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尼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这幅是什么图画来的？这幅是一个醉酒的图画。加勒底人就好像是要逼他的邻舍喝酒，再加上一些毒品灌醉他、然后就加以蹂躏他。一个完全失控、无道德、失控、无尊严的一幅图画，特别在性的方面充满了暴力、耻辱，令人感到震惊。在今日的世界，暴力、色情、不知羞耻是司空见惯。神不是看不到。第十六节提到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究竟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右手的杯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十七节就知道，耶和华右手的杯是知道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愤怒之杯喝了，使人东倒西斜。神绝对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不过时候未到，所以我们要忍耐。神不是迟疑，神必审问，我们相信祂。神一定是将这些所谓霸权者、这些凶恶者、这些所谓残酷者，他们以为的荣耀变为羞辱。因你向别国施行的强暴，把人当作野兽般去残酷，杀人流血，向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神不会不理的。这一切都成为你们大大的羞辱，因为落在神永生神的手里面是极其恐怖。最后我们看看拜偶像之乱最后一幅图画，就是记载在第十八节至二十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方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者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醒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最后一幅图画是讲拜偶像之罪，也都是最基本的罪。什么叫偶像？简言之，就是将真神踢走，用别啲嘅假嘅嘢嚟代替。呢啲偶像只不过人手里边嘅工具，被利用嘅傀儡。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二讲到好清楚，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扭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方，去敬拜是非，侍奉造物之物，不敬奉造物之主。我们发现拜偶像和虚方两个字是好像孖公仔成日走在一起的，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拜偶像之故，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二十五节讲得更加清楚，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方，去敬拜受造之物。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八节也都是这样，称那些制造偶像的人叫做虚方的师傅。究竟什么叫虚方？虚方的同义词呢，就是讲大话。希腊文的字叫 Pseud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十次，是可以解作假或者讲大话、谎言、虚假。英文的 Pseudo 就由这个字来。罗马书所记载就是人用偶像来代替真神，用假来代替真。因为有两个特质，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哈巴谷书形容这些呢、是那些真正的假神、就是那些木偶 话你醒嚟啦，对哑巴嘅蛇就话起嚟啦，佢哋永远听唔到，因为佢哋系假嘅，系冇气息嘅。咁样既然间系假，唔系真嘅，点解仲要拜佢咧？两个原因，哈巴谷书就话制造木偶的是虚谎的师傅，系去欺骗人，系其实系欺骗瞒天过海。作为一个政权嘅加拿大人，就用谎言去遮盖真理。昔日是巴比伦，今日有很多国家亦都是如是。虚假充斥整个地球，这个疫症我们发觉还未过去，就已经有很多很多虚假的事情出来了。其实他们没有安全感，要靠一些明知没有用的东西是作为当为有用，无济于事的。哈巴谷书就说哪里有益处，在哈巴谷的时代，哈巴谷问先知向神申冤，为什么你看不见那些奸恶而不理，为何看到律法放松而不加以插手去治理这个乱局呢？神的回答就说，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加勒底人的罪孽，我一定会审判，只不过时候未到，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疑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疑。不够70年，上帝就将巴比伦打败。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神的话是应验，但又未完全应验，因为巴比伦之后还有波斯的乱局，波斯之后还有希腊的乱局，希腊的乱局之后还有罗马的乱局，一直到现在，一个一个的加勒底人出现在历史的当中。圣经是讲得很清楚告诉你，这些乱局是会一而再再而三来到。神学里面有一个字叫 telescopic view， 就好像你从远处望个山，以为只有一个山，但当你去到个山的时候，你发觉山后还有一个山，乱局之后还有一个乱局，最终就到末世的时候，这个真正的乱局来到，上帝就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建立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 world order。 巴比伦只不过是一个预象，巴比伦的灭亡只不过是预言。启示录告诉你，当主再来末日的时候，神就会审判，真正的深渊的应验的时候就在那里了。现在我们仍然要等候，但我们等候的时候不是翘埋双手白等，而是我们从一个末世的角度，一个有盼望有异象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生，我们就会发觉在人生里面仍然可以活得精彩。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堂我们会继续思想到哈巴谷书这个第三章，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信息，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藉着哈巴谷书先知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了解到人生里面虽然有乱，但在你里面是有盼望，你叫我们能够用信心仰望，继续的依靠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